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这个两个礼拜以前，我去台北参加一个爸爸学校。那听说上个礼拜已经有三位我们爸爸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在这边分享他们当中的感受。那约翰弟兄希望我在这边有五分钟的分享，那我有预备，所以昨天试了一下，我这些字大概用念的，真的五分钟可以念完。但是希望那感动现场所有的爸爸跟我的圣灵，今天更加倍的感动在座的每一位，不是因为我讲什么，是因为这一个学校怎么样的改变我自己的想法。如果上个礼拜你有来听过那三位毕业生所分享的，我想你大概很清楚知道，在爸爸学校里面有一个响叮当的口号是什么？啊？你们少了两个字耶。哦，主啊，我是个爸爸。然后这个有个动作，需要手放在哪里？你上次有没有忘记讲这句话？没有哈。为了这一个整个我的过程，我需要把这个口号再讲一次，好不好？请现场的所有男士哈，男士、女士可以为他父亲做也可以，请你把右手放在你的胸口哈，然后念主啊，我是一个爸爸哈。那我要念一次，你们跟着我念一次好吗？主啊，我是一个爸爸。主啊，我是一个爸爸。主啊，我是一个爸爸。多么震撼我的一句重新认定的宣告。这是锦绣鼓励我去参加爸爸学校之前，在报名表的上端首先映入我眼帘斗大的一句话。一开始也许我跟很多爸爸有相似的感觉，心想当了20几年的爸爸会不知道我是爸爸吗？难道这个身份也会随着国统会终止运作了吗？或者我被他太太看出来当爸爸的分数实在不及格，心里有点抗拒着要去。虽然搬出德胜课程要上，周六的专责司机等等不能走的理由，但是仍然被能干的太太一一的解决。就这样，我只好上去台北参加爸爸学校。我想如果参加过的人大概有提到一点，就是这个爸爸学校它有5堂课，在韩国他们的实施做法是分为5个礼拜做的，也就是你上完第一堂课到第二堂课之间呢，你有1个礼拜的时间，不是没有事做，在那边思考第一堂课带给你的一些冲击。但是我们是密集课程，3天2夜的课程把5课上完，说实在的，我到目前还在咀嚼当中。因此呢，我今天所分享的实在没有办法把5课分享完，但我只对我里面非常震撼的一些课程，我谈出我的想法出来。第一堂课他讲到爸爸的影响力，首先用了生命记5章9到10节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一句话点出了爸爸影响力的重点，爸爸的罪爸爸的义都不会在我这一代结束的。韩国的爸爸学校一开始是在监狱里面做的工作，他们接触以后才知道说很多的受刑人都是跟爸爸的关系不好。讲言有讲到爸爸的4大功能：廉洁、相爱、引导、差遣。每一个功能都提及爸爸的影响力。我这个爸爸是不是成为家庭里面成员的桥梁，使这个家有一个全员？我是否常在亲子的沟通中 教导并且身体力行，爱孩子并且尊重他们，还是我只拿严苛的家规要求他们？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在我心里面就浮起了一个画面，是以信被妈妈指责他的东西藏不整齐归位。以信说，那为什么爸爸可以？当时锦绣就立刻打圆场说，爸爸的东西由我帮他收，你的要自己收。我这时候想起说，主啊，我是一个父亲，那不仅是一个荣耀的宣告，更是一个神圣责任的赋予。在这堂课里面的小组分享里面，我就很仔细的思考，我从我爸爸的身上获得怎么样的影响，我给了子女怎么样的影响。在那里我们分享这两个主题的时候，每一个当爸爸的都很敞开的在那边谈，那我就很认真的思考，我受到我爸爸哪些的影响。我记得我爸爸常跟我说，他的爸爸也就是我爷爷是不爱讲话的人，而且常常很严肃的对他们的儿女，他跟我讲说，我要改过这样的恶习，也就是说他对我要很好的这个亲情的感受，要不同于他跟他爸爸的关系，可是我没有感觉得到。我想在我身上会不会也有我爸爸的影子，面对着我的儿女，最近终于得到验证，得到证实。因为锦绣说，我常常用我爸爸的观念在教导孩子，爸爸的影响力真的很大，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对这样的一个情形怎么了解。我曾经犯过的错，蒋莹告诉我们说，我曾经犯过的错可以在圣灵的光照与引导下结束在我这一代，并不必刚刚所说的没有处理而追讨到三四代。那天晚上我们分配了几样的功课，就是要写信给我的爸爸，说一些跟我爸爸之间美好的回忆，或者我曾经使爸爸难过的事，在信中要表达爱及祝福的话。我爸爸对我其实我感觉上是蛮不错的，但是至于说他是不是那个让我感受到特别的爱，我觉得当爸爸就是有一个爸爸的威严，所以基本上他还是没有表达得很清楚啊。那第二个就是要写信给我的孩子，与他们分享我对他们的感受，同时谢谢他们成为我人生中的家人。第一天晚上因为比较晚开始，也就11:15才结束，可是我们隔天要交作业，组长发给我们信纸要写的时候说，你有几个孩子？我说我两个，那就要写两张。旁边有三个孩子的爸爸马上昏倒，因为他写的更多这样。我写的时候呢，其实我写到第三封我手都僵硬了，但心里很温暖。在我写的时候，对我的儿女，我要跟他们讲爸爸过去做了什么事伤害到他们的心。我就想到我的女儿在出生的时候，因为两个距离很近，我们没有办法一起照顾，所以就托我妈妈照顾，可是她住的地点跟我们不一样。每次回去呢，她很高兴，我记得她第一次碰到以信的时候，她也不知道怎么称呼这个新来的家人，就只是跟她讲这样子。但是她不知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呢，她不跟着我们走，所以呢我们就在她睡午觉的时候就偷偷的跑了。等他睡醒的时候，我妈妈告诉我说，到哪里去了？他还是不晓得。隔了很久我们回去呢，说也奇怪，他见我们的时间比见我妈妈的时间还少，可他看到我们就有一股很亲热的样子。但是每次呢我们回去就是偷偷的跑，就怕他哭这样。过了很久以后，有一次我妈妈说，他已经长大了，不会哭了。他以前看我们走以后呢，回到家里面就赶快去找照片出来看，那就指着我或锦绣说，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样。那一次呢，他陪着我们要去坐车， 用一个娃娃车推着，为了怕他跌倒，娃娃车有一个安全带拉住他，他没有办法站起来。就到了车站的时候呢，他不会讲话，可是我心里面，我感受到他知道我不要离开，所以他特别的对我很好。他在吃东西的时候，我说给爸爸吃一口，他就非常贴心的拿着它，不拿到我手里面，直接拿到我的嘴巴附近。车子来了，我们要上去，这一刻对我非常的困难。我上车之后，我还比锦绣更坚强，我还敢看以容。我看到他从椅子上要站起来，然后指着我们那一部车子放声大哭。这一幕使我觉得我深深的伤害到他的心。后来我在家里面看到一张照片，那是小学，以容小学的时候，我抱着他，他亲我的脸。我想我记忆如果没有错的话，那一张是他这一生以来最后一次亲我的样子。从此以后，我发现有的时候我跟他讲话，他大概因为是女生长大了，对爸爸有点距离吧，他并不是很常就是会有礼貌上很普通的回应。但是我想这件事使我在写信给孩子的时候，我就跟他道歉，我说爸爸在以前没有跟你给阿嬷照顾的时间，很多次看到你很伤心的看着我们离开，虽然你不一定记得，但是我想这件事情爸爸跟你道歉，如果造成你的心理上的伤害，请你原谅我。我讲这些故事是说，当我参加爸爸学校的时候，好像我想到爸爸的影响力有这么的大，我对我的爸爸写一封信告诉他，我对我的孩子也写一封信告诉他，我也写一封信给我的太太，跟他讲我什么事情做错了，这件事情我在这边跟你们道歉。听说还没有寄到家里里面来，是不是？你们寄到了吗？不晓得，那个还没有寄来。所以我们除了写信之外，我们还要跟家里面的人做祝福的祷告。那天我就用民数记第六章24-26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念给他们听，因为他们在高雄，我打电话给他们。那天晚上他们是抱着这一句话入睡的。各位现场的男士们，照着爸爸学校的建议，其实你不要念很多的很属灵的祷告词，只把那一句话念给他们的听，这样的祝福就会临到你们全家。这块不用新台北的本钱，又可以得到使人富足并且不加上忧虑的福气，真的是稳赚不赔。以后现场男士们，你们都要这样做。您说啊，你好啊，不好啊？以上是我比较分析的第一次聚集的课程，我的部分感受。因为时间有限，那后面的四课呢，是教导爸爸的男性角色、使命、灵命以及家庭的主题。套一句约翰福音末了的那一句话说，爸爸学校所分享及实际体验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讲出参加者的领受来，我想所要谈的时间就是3天2夜也说不完。记得曾有这样的一个广告说，我是当了爸爸以后才学习如何当爸爸的。我参加爸爸学校以后，对我而言这句话改为说，哇，我当了20几年的爸爸，现在才知道原来爸爸是要这样当的啊。各位弟兄们， 要当爸爸几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知道要努力学习当爸爸的是令人敬佩的。那要知道怎样正确的当爸爸，使过去从爸爸传习的错误在我们这一代就停止，让爱神所主诫命的生命迎接从神而来的慈爱直到千代，请参加爸爸学校。接下来是脱稿演出。在这边有一件事情我需要谈，就是男人啊，得自由吧。神话中压抑男人的六种锁链，我在看的时候发现这里面锁链我通通都有。第一个，男人要强，这是一个很大的锁链。真正的男人不会因自己是个软弱的人而感到害怕，我们觉得要强，当我觉得我不强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不像是男人。第二个，男人不能哭，我今天已经哭了。第三个，男人要成功，男人的荣耀在于成功。一向我很喜欢有成功，所以我很努力，但是我没有看到我自己的成功。我想在教会里面我们家曝光率最大的不是我。第四个，男人不能寻求别人的帮助，有时候会自己觉得要硬撑要做好。第五个，男人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第六个，男人跟女人不同，常常讲爱的是女人。我觉得在爸爸学校里面他给我们提醒的这些事情，是我内心这么长久以来会遇到过的问题。在我们那个小组里面有一个是还没有当爸爸，但是他即将结婚，而且他有个未婚妻。这样我们当初就对他说，你真的很幸福，还没当爸爸就知道怎么样当一个正确的爸爸。像我们就当了那么多的错误的爸爸之后呢，今天在学习到，但是讲一个我们鼓励，人生的战场如同球赛一样，有上半场跟下半场，通常决定胜负的关键不在上半场而在下半场。好不好把爸爸学校当作中间休息场，当你发现你上半场有些不如意的时候呢，不要担心，你还有下半场，下半场赢了你才是真的赢了。好不好我们给自己说，我下半场一定要赢。谢谢。
他私底下练了五分钟，实际上讲了15多分钟，所以可见时间不是真的。真的，我们参加爸爸学校每一次聚会都是4个小时，我去国际参加许多的聚会，每一次聚会也都超过2个半小时。当整个聚会的灵那个荣耀或者整个的专注在那里的时候，时间已经不是时间了。我们想虽然已经没有时间，我们还是请我们齐贤弟兄继续我们分享，我们继续在灵里面扶持我们的弟兄。
感谢神哈，那个我们来分享今天祷告的意义啊。说真的，我每次上这个讲台来，我真的是非常的紧张哈，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怯弱的人哈。今天我们来分享祷告的意义哈。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在你的里面，主啊，真的愿意对于祷告的意义更能够明白。主，求你来帮助孩子真正的克服这个怯弱的心。哦，主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愿你得着荣耀。恩主，谢谢你。以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好，我跟各位弟兄姊妹分享哈，因为我在这信主哈，有十几年哈，大概应该是算起来应该有17年，应该17年，从36岁开始啊，真正的信主哈。但在这十几年当中哈，祷告对我来讲仍然是一个知难行易的问题哈，一个课题哈。大家听到这个知难行易所以我想 祷告好就是一个确实是如此的一个一个功课哈。很多人都说知易行难哈，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哈，我要说到我们这个中国人，这个东方人，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哈，不是东方人哈，是一个很怠惰的民族啊，所以我们都是说好知易行难哈。但实际上真正的来说的话哈，祷告却是一个知难行易的问题哈，因为我们确实对祷告要认识到它的全部哈，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那是一个在你行动里面啊，才是知道祷告的意义的哈，不是你知道这个祷告的知识啊，才晓得祷告哈。所以我往往就是对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哈，来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哈，我就跟他们说，我没有说的很多哈，我只是说啊，把你的需要哈，很真实的去跟神哈说出来啊，这就就是祷告哈。实际上，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标准答案哈，这是一个实际上告诉弟兄姊妹是一个好像摸石头过河一样。但祷告真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哈，就像我们今天早上在祷告会里面所引用的一节圣经哈，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应当一无挂虑，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哈，在祷告的时候啊，有没有应当一无挂虑哈？我们先问问自己有没有应当一无挂虑哈。实际上，这个应当一无挂虑，实际上就是代表我们对主的一个信啊，对主的一个信。实际上，我们很多事情我们都是带着重担，带着很大的忧虑哈，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完了，好像我们还是重担无法解脱。无法解脱交给神哈，仍然是带着忧虑的回去哈。实际上在这句话当中哈，真的要让我们用一个信哈，用一个很简单的态度哈，来确实相信我们要应当一无挂虑哈。如果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仍然带着重担，带着挂虑哈，在祷告的时候哈，不能交托给神哈，那我们的祷告真的是一个很有问题的祷告哈。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如何会垂听呢？如何会按神的旨意呢？如何按照是神所悦纳的信心呢？如何在祷告中和神有一个很好的互动呢？我真的要说，我自己仍然是在学习当中哈，因为神带领每个人所走的路哈，都是从信开始到信的结束哈，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不是按照我们服侍主多少年哈。而是他总是要让我们走在信心的道路上哈，就像他对保罗一样哈，所以他说我们的意义哈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哈，所以感谢神哈，能够让教会哈带领我们来读这本哈列斯比的祷告哈，让我能够重新审视我自己的祷告哈，一面阅读一面让我能够与神再次的一个交通哈，我觉得我的祷告在常理以来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我要承认很多都不是的哈。但是神的慈爱并没有因为我的愚昧而远离我，因为我很清楚的知道他的爱是永不改变的哈，他对我仍然因此我仍然要对弟兄姊妹说，我们应当一无挂虑的凡事祷告哈，不合神的旨意的妄求哈，不会拦住神对你的爱和恩典哈，神定义要按他所定规的方式给你最好的结果，所以我非常感激哈，能在祷告上哈有一个重新的学习哈。那我们今天要交通哈祷告的意义哈，我们先来念这段经文哈，约翰福音14章13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啊。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好，我们再念一遍。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在这段经文来看哈，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哈，第二个就是无论求什么哈，好，然后呢就是神要因儿子得荣耀哈。所以在这几个礼拜以来哈，我们来看哈，就是这几个礼拜对于祷告的一个交通哈，就是我们要奉神的名哈。所以在这几个礼拜的交通，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说法哈，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第一个哈就是 要站对位置，啊，要站对位置，啊，为什么要站对位置呢？站对位置就是要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我们为什么要站对位置呢？如果说我们不是站对位置的话，啊，不是在基督里面的话，我们无法因信称义，成为圣洁，与神和好，遵守命令，啊，能够与神相交，啊，能够有 这几点能够与神相交。我们能够与神相交，就是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啊，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啊，事，完全就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啊啊，这几天啊，我们再次知道，就是说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啊，他能够使我们因信称义，啊，像我们中国人这个义字，啊，就是，啊，就是告诉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啊，我们的祷告才有功效，我们才能够奉他的名，啊，否则的话我们是无法奉他的名的，啊，我们可以我念一段圣经，啊，那个是在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三节，啊，我念这一段故事给各位听，啊，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练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着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四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认识，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了出去，好，逃出去了。所以这段圣经哈，我们要留意哈，这个祭司长，犹太的祭司长哈，四基瓦的七个儿子，他们是奉什么？奉耶稣的名，啊，奉耶稣的名。然后他怎么说？我奉保罗所穿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很正确哈，但是问题是在于什么？他有没有是在基督里？他有没有真的是认识耶稣？啊，真的是活在耶稣的里面哈？如果今天他没有活在耶稣的里面，就像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今天不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祷告是相当有问题的哈。唯有在基督的里面哈，我们能够做哈，能够成为啊这几个要件的话，那我们的祷告哈才有果效，我们才是能够顺服神的旨意，与圣灵交通啊。所以我们在这边哈，一定是要站对位置哈。所以我前几次警示在这边交通的时候，啊，他就讲了，我们要站对位置哈，要站对位置，我们一定要是在基督的里面，啊，所以我们一定是要靠着这个信，啊，成为圣洁，我们不能再活在罪中哈，啊，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要彼此相爱，啊，如果说是讲另外一方面，在基督里面，相对的就是不在基督里面哈，啊，那我们要思考，我们如何都是不在基督里面的，好，啊，也许我们没有彼此相爱，也许我们是。没有啊，没有真的饶恕，没有饶恕我们的弟兄姊妹啊。也许我们真的是活在啊一些地狱的观念里面哈，啊。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这个当人在这个世上哈，啊，因为自己自大，建了巴别塔以后，神就把他们用各种语言分散了。所以神让人有地狱的观念的时候，是因为人的骄傲。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世上哈，神的国度是没有地狱性的。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哈，是不能有宗派，不能有地狱性的观念。如果我们的祷告，我们要好好的问自己，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是里面是含了地狱性，含了宗派性，啊，那我们的祷告真的可能不是神所悦纳的祷告。那我们把这个，我把约翰福音哈，十七章23-24节我念一遍哈。神的命令，我先念哈。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好，主耶稣也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就是我的命令。好，所以我们一定要遵守这条命令。好，我们定规要遵守这条命令，而且我们真的是要完全的饶恕。 神不只要我们彼此相爱，神甚至他我们的主耶稣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好，我们不能就是把弟兄姊妹如果说是跟我们不能相合的，我们把他当成仇敌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里面有个彻底饶恕的心，否则我们所做的功，神无法借着他神儿子的名来荣耀。所以我们再次的把这个约翰福音17:20我们大家一起念。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在。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就很清楚，今天我们完全要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能够什么使人看见，是因为我们的天父赐给主耶稣的荣耀。好，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教会所要行的工作都是在因为我们主耶稣要得荣耀，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什么。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教会在往前的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祷告成就了神的荣耀。像我们这个八楼当初我们听对不起，七楼这个七楼就是有姊妹做见证，她带着儿童牧区的小朋友来祷告，希望教会给神给我们一个新的教会。果然这件事成就了。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神他真的就是让我们的主他要得荣耀，让我们的主耶稣得荣耀，并不是因为我们是能够做什么，而是看到有一些小弟兄姊妹他们那么诚心的一个祷告，愿意在我们的这个教会能够成就他荣耀的事情。但这个荣耀呢，是因为我们的天父爱他的儿子耶稣，要让儿子耶稣这个主耶稣能够得到这么大的荣耀。所以我们所有的任何的事工都是在祷告当中，没有祷告无法推动事工，如果没有祷告所做的事工也是没有效果效的。所以我们看到不过所有的一个事工，如果我们没有极力恳切的祷告不在祷告里面，很多事工最后都无法让神得荣耀。所以真的所有的祷告就是我们所有工作的一个最先的开始。所以我们有时可能会讲说我们不要只是祷告，我们要好好的行动。这句话实际上是有一部分正确，但是真的祷告才有带来能力，祷告才能够因为我们有能力才能够行动。如果我们行动没有能力，那我们更要更多加的祷告。再下来我分享就是我们保罗有一段话就是今天我们在祷告会所分享的，我们一起来念。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三次求过主叫我离开我。这段故事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保罗他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他为什么还有一根刺在他身上呢所以就像我们有一些病痛，我们或者有一些那个软弱可能这是由于我们所犯的罪所造成，可能确实是就像保罗在这边所讲的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这样很多弟兄姊妹真的是在主的面前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认真，但是他仍然是会有一些病痛那真的就是在属灵征战上面有撒旦的差役要攻击，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在信主十几年当中我真的是看到这个征战是非常的大我们必须在这个祷告当中能够胜过但是这边呢保罗他却说免得我过于自高。所以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要知道我们是何等的微小我们对我们的神常常称呼全知全能全丰的神，但相对于我们常在看到诗篇里面诗人对于自己的形容是什么 啊，虫啊，尘土啊，羊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是非常卑微哈、啊，真的完全是神在所有的掌权哈、啊。我们不论遇到所有的一些痛苦啊，遇到那个仇敌的攻击哈、啊，我们真的是要不断的求主挪去哈、啊，就像啊这个保罗一样哈、啊，啊。因为如果说今天真的不是神所允许的，是仇敌的攻击，我们真的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哈，叫这个病痛离开我们哈。我有好几次的经验哈，我奉主耶稣的名哈，命令这一些病痛哈离开啊，啊就在瞬间就可以离开哈。哎，这是我的经验哈。像我的姊妹有好几次，她就说啊，她的身体不舒服啊，头痛、耳朵痛什么痛。我就奉主耶稣的名命令那个病痛离开啊，他就瞬间那个病痛就离开哈、啊，哎，所以今天我们因为是神的儿子啊，我们有这个权利哈、啊，我们有这个信哈、啊，不是我可以做到，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做到哈、啊，那是在乎于你的信、啊，你只要奉主耶稣的名命令那个仇敌离开，他就要离开哈、啊，不管是病痛还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是仇敌的攻击，我们就有这个权柄，但是是神所允许的话。也许这个就像保罗一样，三次求问主仍然无法啊？为什么？因为他说免得我过于自高哈、啊，因为保罗的恩赐实在太大了啊啊，比那个可能在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哈、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恩赐是真的是很大哈、啊，可能是很多的人认为啊，可能他甚至压过了耶稣，所以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出来啊，把那个耶稣的前面还加了一个保罗的哈、啊，保罗所传的耶稣啊，所以我们知道，因为主他真的是要免得哈、啊、人把保罗当成一个偶像崇拜哈、啊，免得保罗自高哈、啊，所以同样的，我们也看到很多属灵伟人身上啊，真的是身上仍然也是会带有像保罗一样的伤哈、啊，像我们教会的荣教师哈、啊，他晚年他就是啊。有口腔癌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同样在保罗的身上，在我们宗教师身上也有这个现象哈。好，我们再看后面两句，我们一起来念哈。这两段圣经，这两句圣经哈，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宝贵啊。因为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哈，我每次落到一个很软弱的时候啊，这两句话哈，就是我的生命哈，就在我里面带了一个无比大的能力哈，让我能够说，在一个很低潮的里面，情绪很好、很弱、好整个很沉下的时候啊。是你无法抽离的时候，这两句话确实点燃我心里面的光，让我在很悲哀很伤心的时候呢，我知道主是我的刚强。所以我要勉励一些如果说你有忧郁倾向的弟兄姊妹，这两句话真的是知道神的大能就是会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做护庇，做一个完全彰显的工作。所以我们不需要隐藏压抑自己的情绪，我们真的是带到神的面前哈，神的能力真的是要会借着这两句话啊，完全使我们再复活过来哈。好，最后我要交通就是路加福音26:42，我们一起念哈。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祷告的意义哈，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神得荣耀哈。因为神他是一个全能的神哈，我们眼睛看见的哈，啊是一个很短暂很有限的哈，不见得是神最终的目的哈。所以神往往他是什么，他是会啊要按照他的旨意决意行的哈。所以有时我们要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话哈，要成就他的意思的时候呢， 可能是我们所经过的是一个很辛苦的很痛苦的哈，甚至神要我们哈，就是要喝了这个苦杯，就像耶稣一样哈。这耶稣啊，钉十字架前他说的哈，他说的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哈，希伯来书第五章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说明他在这段时间的一个态度哈。啊，第五章第七节我念哈，大家听就好。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为儿子缘故，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在肉体的时候，他就像希伯来书所讲的，他大声哀哭哈，大声哀哭哈。所以但是呢，他仍然是像主这样说哈，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他学会了顺从哈，成就了这个永远得救的根源哈。所以我们真的是今天在纪念复活节的时候哈，就是因着我们主耶稣他的这个顺从，他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上世人看为是一个很愚拙的哈，愚拙的一个方式，但是十字架却成为我们得胜的一个记号哈，得救的一个根源哈。所以主耶稣为我们既然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对弟兄姊妹哈，对于哈任何的我们所看为不配的人有什么不能爱的哈，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哈。所以愿我们的祷告都能够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哈，愿他成就他的荣耀哈，使我们不是在求自己的益处，乃是要求主耶稣的荣耀。那我稍微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哈，大概时间也不多哈。嗯，就拿那个最近这个爸爸学校这个故事来讲哈，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称职的父亲哈，尤其是我孩子在小的时候啊，我就是一个管孩子管得非常严格的父亲啊。因为我看着我的父亲啊，他是一个非常慈爱的父亲，他从来不打孩子哈，所以我看着我哥哥是被宠坏的哈。那我看到我弟弟啊也是被宠坏的，一个是哈生出来哈就成了天，一个生出来啊，所以被宠坏了。所以我认为啊，孩子非要好好的管不可啊，要像我的妈妈一样哈。但我管我一定要有一个尺度哈，但是没想到我对孩子真的是非常的严格哈，就像可能前面有一些做的见证哈。所以孩子到了长大以后对我真的是非常的疏离哈，他几乎不跟我讲话，所以我那时候我真的心很痛啊，他甚至等于放弃自己一样。好，所以我在这边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哈，锦绣姊妹那段时间陪他哈，一直为他祷告哈，这样做辅导他，能够让他能够，虽然是在高中那段时间他放弃自己哈，然后啊教会也很少来哈，但是锦绣仍然是不断的跟他联系哈，就是带领他。那我们只有就是说为这个孩子哈，根本无法用言语上的交通，因为我们讲他根本不听的，回来根本就是当然没看到我们哈。所以那时候我们真的很心痛哈，哎，最后养了一个孩子几乎就是没有孩子一样啊。但是呢这个孩子哈，我们在就是一直把他放在祷告里面哈，我们希望神在这个孩子身上得荣耀哈。哎，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神哈，虽然是让我们经历很辛苦的三年哈，但是这个孩子啊，神真的是在他身上做了很奇妙的工作哈。所以我在这边真的要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就说如果这个你的孩子哈跟我的孩子有相同的问题哈，你要相信神要在这个孩子上得荣耀哈。你只要把他真的是很有信心的来推给神，神要负完全的责任哈。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哈，我们真的是何等软弱，因为我们看到的情况哈，我们的心就会痛哈。但是呢我们要像啊这个刚才我们所看到的经文一样啊，就是完全要靠一个信啊，就是靠一个信。所以在这边我要把这一个我今天的简短的讲论哈，做一个简短的一个再回溯哈。我前面用一个信啊，三件事，在基督里啊要奉主耶稣的名啊， 第二件事就是凡事祷告完全交托，不论你今天所遭遇到的任何事，你只要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啊，神的灵会让你自由啊，真的是自由的带领你哈，凡事祷告完全交托给神啊。也许你看着好像事情不是啊，不能有任何的，好像是一个很绝望的时候，神他是有办法的，神他是有办法。第三就是要顺服神的旨意啊，神的荣耀。这是我简短的做一个简单的分享。